诗篇二十五篇是大卫的作品，学习大卫的诗篇对我们人生有很大的帮助。大卫一生受过很多的耻辱、
羞辱、羞愧。大卫被扫罗王羞愧，被自己的妻子米甲羞愧，被恶人拿巴、示美羞愧，被非利士人羞愧，被家人、被自己的哥哥们羞愧，被跟随他的人羞愧。最后大卫自己做王以后，没人可以羞愧他了，他在荣耀的高峰与八十八犯奸淫，因自己的罪自己羞愧自己。羞愧有外在的，羞愧也有内在的。外人可以羞辱我们，但我们内心的罪更会羞辱我们。如果我们不解决罪的问题，我们就没有办法解决羞愧的问题。而罪的问题唯有基督的十字架才能解决。战胜羞愧的法宝在于面对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相信在你的话语当中，你给我们人生一切的困境提供了答案，提供了方向。你的话语过去有能力，现在有能力，将来也必有能力。求你赐给我恩典来传讲你的话语，求你赐给众弟兄姐妹信心来接受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你的话语蛮有医治的能力，让我们看到你的话语能够使人得自由。求你在我们心中来做工，除去我们生命中各样罪的羞辱，让我们再次抬起头来仰望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早上我要从三个方面来看如何战胜羞辱。第一，战胜羞辱我们需要面对神，向神祷告。诗篇二十五篇是一篇祷告的诗篇，是一篇祷告的诗篇。大卫的祷告一开始这样说：
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原文一开始这样说：向你耶和华 To you, O Lord, 我的心仰望你，我举起我的生命。大卫此时此刻面对就是羞辱、羞愧，所以大卫接下来的祈求就是：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羞愧。这两天我有点感冒，我们家人，我的女儿为我祷告，你知道他们怎么祷告吗？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一天，求你来医治爸爸。感谢完以后紧接着来医治。大卫也一样，但是大卫比我们更成熟，他说：向你我举起我的生命，我举起我的生命，因为我的生命低沉。然后他说：求你不要叫我羞愧，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人在羞愧的时候，我们的本能都是逃避神，而不是面对神。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逃避神。亚当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我在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人在面临羞愧的时候会逃避神，而大卫在面临羞愧的时候却敢于面对神呢？我研究大卫的诗篇，我发现大卫把握了神的最重要的一个属性，就是慈爱。慈爱，慈爱这个词在和本的诗篇中一共出现258次，诗篇25篇出现3次，我们刚才读过了。第六节经文说：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第七节经文说：按你的慈爱纪念我，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我翻了一下圣经，还有慈爱的经文，比如说诗篇31篇：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21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他在坚固的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诗篇32篇第10节：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围绕他。诗篇23篇我们熟悉的：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篇到处都可以看到神的慈爱，神的慈爱，神的慈爱。新约圣经也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 就把恐惧除去。因着神的慈爱，所以大卫可以面对自己生命中各样的羞辱。我生命中有两三位属灵的长辈，都是蛮有慈爱、充满慈爱的人。只要我有机会，我一定会尽量的去见他们，跟他们接触，跟他们在一起，我感觉到十分的平安。我愿意敞开自己跟他们谈任何事情。我父亲也是一位蛮有慈爱的人。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家里调皮，悄悄用我父亲的一个玻璃刀，那个时候玻璃刀是非常贵的，头上有一个小小的金刚钻。那个时候我要玩蛐蛐，玩蟋蟀，我用玻璃要做一个小蟋蟀盒子，我就拿我父亲的玻璃刀去划一大块玻璃，我以为玻璃刀就像刀割豆腐一样的，你一划它自动就会断了。我划了以后不断，我再划再划再划，划到后来我听见咯嘣一声，看不好，一个小金刚石掉下来了，吓死我了，怎么办？往上对啊，蹭啊，胶粘啊，都是不行。后来等我爸爸回来以后，没有办法，躲不过去，就向他乖乖的承认错误，爸爸你看不小心把它弄掉了。我不记得爸爸的反应，肯定是没有大发脾气了，要不我今天一定会记住了。他应该没有大发脾气，因为我爸爸还是蛮有慈爱的。我冒着风险向他承认错误，得到他的原谅，因为我有位慈爱的父亲。羞愧的时候，我们需要勇敢的来到神的面前，就像我拿着报废的玻璃刀来见我的爸爸，祈求原谅。我清楚知道爸爸爱我，我也清楚的知道爸爸有钱再买一把玻璃刀，我也清楚的知道爸爸愿意为我付这个代价。你怕见一位慈爱的神吗？天父吗？不会吧。在我们的羞愧中来面对这位慈爱的天父，应该是很自然的。做父母的不要羞辱自己的儿女，尤其是当众羞辱他们，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错误，他们有什么样的软弱。俗话说，士可杀不可辱，对不对？我们要抱着在恩典中成长，给他们机会，这样的角度来原谅我们子女的弱点。如果我们向儿女所彰显的是怜悯和慈爱，我相信每一位儿女在他们的困难羞辱当中会来向我们开放，来找我们。反过来，如果我们彰显的是羞辱的话，他们会封闭自己，会逃避我们，会表现得惧怕、懦弱，甚至对我们撒谎。战胜羞辱的第一步，就是勇敢地面对神，这位怜悯和慈爱的神，向他祷告说：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我们对神的认识决定了我们对神的态度。战胜羞辱的第二步，就是面对罪，向神认罪悔改。诗篇25篇中有好几个与罪有关的概念是一同出现的，大家注意到没有？羞愧、罪、过犯、罪孽、罪恶。诗篇25篇也是150首诗篇中第一篇开始面对自己的罪恶，不是他人的，不是敌人的，是我们自己的罪恶，承认自己的罪孽，祈求神赦免的诗篇。诗篇25篇一共有13个祈求，求你，求你，一开始就是求你不要叫我羞愧，紧接下来是求你的道路，求你的真理，求你的怜悯和慈爱，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孽和过犯，求你的恩惠，求你的慈爱，求你因你的慈爱赦免我的罪，然后求你转向我，求你救我，求你看顾我，求你查看我的仇敌，求你保护我，求你救赎。13个，这13个祈求当中，头6个是以神的本性、神的属性为中心的祈求：你的道路、你的真理、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你的恩惠。后6个是以神的作为为中心的祈求：转向我、救我、看顾我、查看我的仇敌、保护我、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6个之间，中心经文：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 第七个祈求，第十一节经文是中心经文。从文学的结构看，二十五篇第十一节经文是整篇经文的中心。第一到第三节跟第十九到二十一节是对应的，讲到耶和华我的心，讲到羞愧，讲到仇敌。十九到二十一节讲神啊，保护我，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讲到仇敌。中间一段第四到第七节跟第十五到十八节对应，里面讲到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孽和我的过犯。十五到十八节讲赦免我以前的罪。第八到第十节跟十二到十四节对应，耶和华必指示罪人走正路，讲到他的约。十二到十四节讲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讲到他自己的约。中心经文十一节经文，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这是诗篇二十五篇的结构。这样的话，我们看到罪与羞愧有一个因果关系，罪是因，羞愧是结果，羞愧是结果，罪是原因。如果我们要战胜羞愧，我们首先要解决罪的问题。第十一节经文的罪至少有两个层面，至少有两个层面。第一是罪孽，罪孽是一个人犯罪以后拒绝认罪悔改，拒绝认罪悔改，以至于他的过犯就是他的罪孽。大卫与拔示巴犯奸淫，但他不悔改，大约有一年之久，直到那个婴孩出生，直到先知拿单去见他。后来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这样说，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这节经文中的罪孽与诗篇二十五篇十一节的罪是同一个字，罪孽。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那里讲，我的罪孽就是我以八十八的奸淫。其次，罪这个字还有家庭沿袭的咒诅，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一代人到一代人。十诫中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个罪就是罪孽的意思，跟这里二十五篇十一节的罪是同一个字。一个家庭当中可以有拜偶像的传统，好几代人都在拜偶像，实际上是处于邪灵的控制。无神论的思潮，苛刻、吝啬、嫉妒、自私、愤怒、酗酒、污秽、淫乱，甚至消极的思想，有自杀的情绪、忧郁症的现象，这些都是罪恶 iniquity 英文叫 iniquity 的遗传。也许我们可以从医学的角度讲，这是病理的遗传。有酗酒的人，几代人都有酗酒的现象，有淫乱的人，卖淫的几代都有这个现象。我们会说一个男孩子他的蛮劲蛮像他爹的，一个女孩子的泼劲蛮像他妈的，什么意思？连他们走路的样子你们注意没有，一代人到一代都很像。从圣经的角度讲，这是罪的遗传。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亚当大家庭的一员，我们都承受了亚当而来的羞辱耻辱，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讲法，我前生做了什么孽啊，我的祖宗做了什么孽啊，犯了什么孽，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咒诅，从亚当开始的咒诅一直延续在我们身上。只有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才真正有可能第一次打破从亚当而来的咒诅，离开亚当家庭的败坏、罪的羞辱，而且进入基督圣洁的家庭，有一个全新的、崭新的开始。成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真实的面对自己的罪、羞辱、过犯，在神面前好好的省察，像大卫在这里省察，该向神认罪悔改的就认罪悔改，该向人赔礼道歉的就赔礼道歉。其次，我们需要面对家庭而来沿袭的各样的咒诅。我现在希望跟大家做一个破除咒诅的祷告，我希望大家在心中跟我一起祷告，默默地向神祷告说，神啊， 我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了，我已经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的罪付上了代价，经历了羞辱，我已经得洁净了，得保守了。求破除罪在我生命中的咒诅，破除罪在我家庭里面的咒诅，我的子女、我的儿女、我的长辈、我的父母，破除这样无形的咒诅捆绑。我把自己的生命、家庭的生命、子女的生命、我未来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使我得自由、得一致、得完全，不要我在最终得羞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自己生命中有一件令我羞辱的事情，令我抬不起头的罪孽，发生在很多年前。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很挣扎痛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良心非常的不安。我后来慢慢理解天主教徒为什么需要到神父那里去忏悔，因为他们心里罪孽良心控告大到一个程度，他们没有办法承受，他们必须找一个地方，找一个人去倾诉。在刑事案件当中，警察会审讯审问很多人，有很多嫌疑犯他们本人并不是当事人，并不是犯罪人，但是他会说我是。所以一个刑事犯发生的时候，往往有好几个人出来说我是那个凶手。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嫌疑犯自己的生命中充满了罪恶感，没有办法得到释放，一有一个机会他们立刻出来称，为的是良心得到一点平安。有一次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听到福音电台的讲员这样说，你认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不能洁净你的罪过吗？撒旦有一个诡计，就是让你认为你是没救的，你一直需要活在你过去的羞辱当中，觉得你是无救的，不要中计。我听到以后我很得释放，我问自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的宝血能不能遮盖我的罪孽，赦免我的过犯，让我做个新造的人？我看到自己生命的改变，我的答案说是的，因为我已经离开罪恶、离开邪恶了、离开污秽了，我相信他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那么有没有可能主耶稣在我生命中做了这样一个完全的工作，我还看到几个污点一直不能失去呢？不能洁净呢？不能。所以我从自己的羞辱中得到释放。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对远志明牧师过去的一件纠纷闹得风风雨雨，很多人也来问我怎么回答、怎么面对这个问题。这场风波实际上对个人跟教会都是一个耻辱、羞辱、羞愧。如何认罪悔改呢？在诗篇二十五篇中，大卫这样说：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我的罪重大，或者说我的罪孽深重，我的罪恶深重。但是我们不知道诗篇二十五篇大卫犯了什么样的大罪大恶，应该不是以八十八的罪，因为那是在后面五十一篇的时候。但是大卫在这里在神面前诚心的悔改。另一方面，我们在诗篇五十一篇已开始清楚的说明，大卫与八十八同时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坐着时教育灵长，大卫说：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出净净，并洁除我的罪。所有的人都知道大卫所犯的是什么罪，大卫公开在人面前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有的时候是在神面前的，是人不知道的，有的时候是在神，在神面前都认罪悔改的。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认罪。我特别想讲一点认罪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 change mind， 换心，变心的意思，给我换一个心。男女谈恋爱的时候，相爱的时候，有的会说啊，你变心了，有没有听过？有的时候女孩子是很敏感的，那男孩子稍微有一点点不对劲的地方，脸色稍微有一点阴沉，啊，你对我不好了，你变心了，感觉到吗？有的时候真是一方变心了，有的时候只是另一方情绪的波动而已。无论如何，这是变心的意思，改变的意思。悔改就是向罪恶变心，向罪恶改变心态。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的心向罪恶改变的时候，离开的时候，神首先知道啊，你悔改了。其次，人可以知道啊，你改变了。我改变的时候，师母首先发现啊，你不一样了，所以他支持我做传道人。有人说悔改，但是行为老不改变。 这不是真正的悔改。悔改不是仅仅嘴上的行动，悔改是心的改变。犹太人在悔改的时候有一系列的礼仪跟形式，比如说从个人到集体的禁食祷告，披麻蒙灰，撕裂衣服，唱哀歌。诗篇当中有许多哀歌，哀痛的歌，上次讲的13篇是一篇哀痛的歌。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看我要到几时？我的敌人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这是哀歌。另外在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唱认罪的歌，诗篇51篇是认罪悔改的歌，是可以唱的。许多基督徒在复活节前40天就开始做禁食，就认罪悔改的预备了。宣道会今年有40天希望跟信心的行动 ,40 days faith and hope in action。这40天大概从3月初开始一直到4月5号40天复活节前，就是需要我们在神面前警醒省察认罪悔改禁食祷告。底下有这些小册子，如果有心可以拿回去看。40天从第一天开始一直到复活节前40天悔改。很多人在星期三有抹黑日 Ash Wednesday， 大家知道吗？你看天主教徒会在头上抹灰。有一次我在美国的时候看到许多天主教徒在中午休息吃饭的时候在大教堂面前排队等候到教堂里面去，已经排到外面了，等那个神父在他头上摁一个灰摁一个灰摁一个灰摁一个灰，要等好几个小时。我从来没有在自己头上抹过灰，但是我想那是一个非常谦卑的行动，因为灰代表耻辱，代表污秽。他把灰抹在你头上，别人看到的时候，别人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想呢？真正的悔改带来赦免，带来医治，带来释放。愿神赐给我们基督徒从神而来的智慧，慎思明辨，在认罪悔改这件事情上，能够在人在神面前都站得直，走得正。该向神认罪的就认罪，该向人祈求原谅的就祈求原谅。总而言之，不要让神的名受辱，不要让自己跟家人跟教会弟兄姐妹受辱。一个真正悔改的心灵带来释放，羞辱就云消雾散了。战胜羞愧的第三步就是面对主。面对主，面对罪的结果一定是让我们面对主。大卫在诗篇最后的祷告中再次回到羞辱，第20节21节经文这样说，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战胜羞辱除了要面对神面对罪认罪悔改以外，还需要持续的被神所保守，持续的被神所保守。大卫在最后一节经文讲，愿纯全正直保守我。纯全的意思是真理 truthfulness， 纯全是真理，正直是持守真理的能力，不偏左也不偏右。我们需要真理，我们需要持守真理的能力。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真理了，但是我们行不出来，我们没有这种能力去行真理，我们仍然犯罪。我们需要认识真理，这是纯全，我们也需要正直走在真理当中。我们天性都是拒绝真理，也是无法持守真理的人，大家说对吗？有谁可以讲我天生就是明白真理的？有谁可以讲我明白真理就可以走出来的行出来的？没有人可以这样讲。大家有没有迷过路？开车迷路，我有的时候走错路，师母在旁边提醒我，我就是不听，我认为我走的是对的，走到后来没有办法，还是听他的，或者把 GPS 打开了。我们一意孤行，当人的眼睛被蒙蔽起来的时候，一定不能直行。如果我现在把眼睛蒙起来，我不会走出这个门的，因为我会走弯路，而且会朝右走，不知道为什么，心理学家也研究不出来。即使你眼睛睁开，在大雾天你也没有办法走直路。1928年在美国的一个农庄，有一天早上起大雾了，有四个农夫从他们的库房要走回到半里路的家里面去。这些农夫对他们的农庄非常的熟悉，知道自己回家的路，但是在那个大雾的早晨他们走了好几个小时。你们知道他走到哪里去了吗？ 从哪里绕？绕了一大圈，而且是从右边绕，从库房的后门回来了，失去了方向，因为他们的眼目迷惑，眼目昏花，迷失方向。罪也一样，让我们的眼目昏花，迷失方向，离开真理。当我们离开真理的保守的时候，我们就与世界比较，我们与朋友比较，与家人比较，与自己的过去比较，与自己的将来比较，比来比去，比出许多的羞愧来。谁给你的权利可以跟其他人相比，可以跟你自己相比，过去相比，将来相比？神没有给我们这个权利，神给我们一个尊贵的机会，让我们跟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相比。如果我们与人相比，比来比去，不是左就是右，偏左的话就是羞愧，不如他们，偏右就是骄傲，因为比他们好。昨天下午我们去参加陈明道牧师的案例，好多牧师出现，会众讲说啊，我从来没有看见这么多牧师。我在这些牧者面前，我觉得自己很羞愧，因为有很多牧师已经侍奉主几十年了，我觉得自己很不配。很多时候我们跟人相比，我们会觉得羞愧，自叹不如。最近有一个人对我讲，他同意我跟大家分享，他说我的学习、社交、恋爱没有一样是成功的，没有一样。虽然我的下一阶段会比以前强，但和我周围的人比，和我周围的人比，大家注意，我永远是输的。我们会跟很多的人相比，比到后来就是羞辱、羞愧。今天我们基督徒人生的纯全与正直，我们不能偏左也不偏右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耶稣说我就是真理，耶稣说我会赐给你们真理的保惠师，他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如果我们的人生在面对羞辱的时候能够与耶稣基督做比较，能够看他的话，我们绝对不会羞辱。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承受了我们所有的羞辱羞愧。当他血淋淋赤裸裸的被羞辱、被吐口水、被鞭打、被戏弄、被嘲笑、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正是为了你跟我的羞辱，你跟我的耻辱。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说，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大家知道成为基督徒有两个与基督的联合吗？你们知道吗？第一个联合是什么？与他的死联合。第二个是与他的复活联合，与他的生联合。与他的死联合就是与他的羞辱联合，与他的羞辱联合。因为他为我受了这样的羞辱，我必须跟他联合。十字架的羞辱在神的眼里是极其宝贵的，而在世人的眼里是愚拙的，是可笑的，微不足道的。基督来到世界上披戴我们的人性，首先披戴了我们的羞辱，首先披戴我们羞辱，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用尘土造的，承担了我们的耻辱、软弱、疾病、罪恶、痛苦、忧伤、死亡等等这些从罪而来的咒诅、羞辱，因为他是神的羔羊。如果我们基督徒能够把握十字架的荣辱观，我们就是一个以十字架上的恩典战胜罪的羞辱的人。耻辱、羞辱都在十字架上面，不在十字架以外。如果我们的目光转到十字架以外，我们一定会被羞辱。如果我们的目光紧紧盯着十字架，看到他的羞辱，我们不会被羞辱，因为他为我们承受了羞辱。当我们仰望十字架，感受到自己羞辱的时候，没有关系，他不会嘲笑我们，他会对我们讲，我的孩子，放心，我为你承受了羞辱，我为你承受了羞辱，仰望我吧。面对羞辱，战胜羞辱是我们一生的征战。罪会不断的来污秽我们，罪不会放过我们。星期二我开车去教会，星期天刚洗完，星期一休息，星期二开的干净的车去教会了。正好那天化雪，地上都是泥泞、雪、盐，一路都是泥浆。我开过去，对面的车，我旁边的车开来开去，啪啪啪打过来。我星期天刚洗过车，开到教会的时候，车已经惨不忍睹了。我觉得很脏很脏，我立刻想找一个地方洗车。我觉得太脏了，我没有办法忍受了。 但是又犹豫了，我看地上这么脏，我知道我洗了以后一看以后立刻有污秽，所以我就熬到今天，今天就可以洗车了，又可以干净了。实际上以罪恶征战，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开车一样行在污秽当中，有的时候我们麻木了，觉得无所谓，哇，本来就是脏的。很多时候可能圣灵特别的光照，我觉得脏的不得了，我没有办法忍受了，我要立刻找一个地方停下来祷告，我要立刻祈求赦免，我要立刻去洁净，我要立刻得到耶稣基督宝血，十字架宝血的洁净，立刻来洗净我的罪孽。这个世界就是个大染缸，每天我们打开电视上网，我们看到报纸的时候，都是无穷无尽的污秽来污秽我们，最终来羞愧我们。大卫讲，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愿大卫的祷告也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生命的祷告，成为我们对基督的信靠。只有靠主的十字架，才能除去我们人生一切的羞愧。我们来祷告。主啊，我感谢你，感谢你为我卑微的生命，我这羞辱的生命，放下你荣耀的冠冕，披上我这软弱的卑微的污秽的人性，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承担我的罪，来承担我的羞辱，来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来为我们受伤受死，以至于你可以成为我们的医治者。我今天要在这里宣告，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属你的子民，你已经把得胜的权柄，尊贵的权柄，儿女的权柄赐给我们，为的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污秽的罪恶的世界上来彰显你恩典，来彰显你的权柄。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人，每一位都是真实的得自由的，得释放的，得荣耀的人。求你除去我们生命中的羞辱，除去我们家庭的羞辱，祖辈的羞辱，除去罪的咒诅，让我们蛮有能力，大有希望，蛮有盼望的来跟随你。愿沃轩三语的教会是德荣的教会，愿我们在这个社区是德荣的教会。主，我们愿意荣耀你，帮助我们，愿圣灵来浇灌我们，来洁净我们，医治我们，释放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门。